请翻开啊，《佛说大圣无量寿经》第78页，请翻开我们啊讲义啊第78页。今天我们正式啊从经题开始啊，我们正式进入到经题里面。在进入这个经题之前呢，啊，我们先啊来补充一下第40页啊，翻开到第40页。这第40页是讲到我们净土法门，它本身它所能够接引的根器啊，能够接引的根器是属于哪方面的根器？在第40页里面啊，他在这个章节他讲提了甲乙丙啊，但是以从这个我们比较要注意的是乙跟丙。我们来看这个乙，本为凡夫兼为圣人，这一段在善导大师他所注解的观经四帖书里面他就提到啊，他提到说我们在观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16个观法啊，他是为了这个凡夫众生的，不是为大圣人，也不是为小圣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我们来看下面啊，第三行哈，这一段的第三行，又云：又看此观经定善及上三辈上下文义，总是佛去时候五浊凡夫，但以欲缘有异，自令九品差别。何者啊？下面这一段很重要，上品三人是欲大凡夫，中品三人是欲小凡夫，下品三人是欲恶凡夫。这一段是在观经四帖书里面啊，他有提到的，就说上品的莲花哈，九品往生，上品的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这三种人是属于大凡夫。意思是说他很认真修啊，非常认真修，但是又还没有证悟，也还没有解脱的啊，但是他已经也接近证悟解脱了啊的大凡夫。这个大不是很凡夫的意思哈，不是哈，是已经接近圣人了。中品三人是欲小凡夫，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是为就是我们平常好人哈，平常的好人，他呢也有发菩提心，他有受啊，类似像啊，比如说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最明显的哈，有时候八关斋戒的话就有中品中生。好，那么受八关斋戒他不可能是圣人嘛，好，不可能是圣人啊，所以中品中生。那下品三人是欲恶凡夫，是专门接引恶凡夫的。下品三人，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他是依他恶的程度啊，一点点恶，他接引的就是到下品上生，然后普通恶啊是到下品中生，他最麻烦的啊，最恶的啊，就到下品下生。只要他起忏悔心，大忏悔心，他佛陀仍然接引。那既然罪恶罪恶的众生啊，佛陀他仍然能够接引，所以他所披的根器，所覆盖的所有根器，接引的所有根器啊，他等于是上到圣人，下到最大的恶人，所以等于是普被所有的众生，只要他相信阿弥陀佛 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我们在净土法门哦，善导大师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的解释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大家这一段好要记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把观经四帖书好把它拿出来看。好，我这几天又把它拿出来又再继续仔细再看，好，感触很深。因为观无量寿经跟这个无量寿经是息息相关，很多东西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好以后我们很多资料会配合的观无量寿经来谈。好，比如说讲到那个树啊，宝树啊，这个宝树，现在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这个他们为什么在极乐世界的人，他可以他要分身到他自己能够分身到他一时顷间哈，就吃饭的时间就能够到十方法界各个地方的所有的佛菩萨的国土去供佛，那他怎么知道那个佛菩萨在哪里啊？他怎么知道佛在哪？好，他怎么知道那边是有佛的国土？他怎么去想到要去那里？啊，那是因为在极乐世界的宝树，那棵树，这个树很重要啊。好，这个宝树，因为树的这个叶子，它上面，好，树的叶子之间啊，它就会现出十方诸佛国土，佛陀在度化众生的样子，让极乐世界的。在极乐世界里面的诸大善人哈，就起了欢喜心，然后过去供佛，一定供佛当中一定也学习很多，所以在极乐世界是迅速成佛，就是这样。好，这是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所以观无量寿经哈，它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第七十八页，翻回来，我们现在进入正式的经题。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的经题。这个经题是汇集本汇出来的，所以它并不是翻译啊，直接有个翻译本是这个经题啊，不是。那在这个经题呢，它为什么会就是我们下莲居老居士哈，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汇集到这样的经题呢？在历代所有的翻译里面，好，我们稍微简单的讲一下，所有的翻译里面总共呢可以考见的哈，可以知道名称的同一个经无量寿经的，好，大概有十二本，历代有十二次的这种不同的翻译可以考。但是呢，这是只是经的名称，实际经的本身留下来的只有五种。所以近代流通本也只有五种，哪五种呢？好，就是我们来看七十八页啊。第一个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个经题是后汉支娄迦迁译，好，后汉译的。那第二个呢是《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谈过度人道经》，啊，这个名称也译名无量寿经，也译名阿弥陀经啊，这是无支迁译。那么第三个是流通最广的，也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做注解的，就是无量寿经，这是曹魏康生楷译。我们现在几乎都是康生楷的本子啊，大部分如果讲不是讲汇集本的话，讲译的话啊，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本子来注释。那下面好，无量寿如来会唐菩提刘志毅，这个呢是在一个经里面的一个会。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这个经题是赵颂法贤译。这五个译本以这个康生楷的译本最完整，好，也译的算是最好，译笔方面啊都算是最好。那么他传达的内容也比较完整。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译本 好，你看历史上有十二本呢，光是有记载有十二本，那目前有流传下来是五本，所以可这是所有的经里面哈，翻译最多的就是这一本了。所以可见的，当初佛陀是多次讲经，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多次讲无量寿经的内涵。啊，因为你多次讲，所以你内涵也会有不一样。好，因为你依着众生的根器不同、对象不同，啊，当时候的机缘不同，所以你会讲出的内涵也会啊，也会有不一样。但是呢，它的主轴是一样的。好，那么比现在目前传的比较完整是无量寿经，康生凯的这本。但是因为他们互相有一点出入，好，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一本作为像比如说像金刚经啊这么完整，所以大家读诵就很简单，好，大家就拿起来就念了，就不会再去找其他一本了。可是无量寿经不一样，因为你好几本里面有一些，你有一些重要的主题，它发挥的不一样，所以你取这一本，啊，另外一本的优点就没有了，啊，你取另外一本，啊，这一本的优点就没有了，所以汇集这件事情在古代就变得很重要，哈。那么我们历代呢有几次的汇集，好，那这几次的汇集下来，我们就不太多谈了，好。大家可以看这个资料写得很清楚，那么但是呢，这个目前汇集到现在我们所看到汇集本比较好的啊，就是夏莲居老居士啊，这现在所汇集的算是比较好。当然我们不敢说啊它百分之百完美，可是呢它的用心啊以及它的认真，还有我们呢现代人的科学标准也比较高，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各种考证好来看待，好，但是我们现在是以恭敬之心，好，把前人的资料，他们用心认真留下的资料，我们以恭敬之心，好来做研读，好来研讨，好，那目前我所研习到现在，我觉得这一本非常好，这我个人认为，好，我站的立场是这样。好，我们来看，我们直接来进入那个主题了。好，第八十页，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好，我们再翻过来哈，七十八页，我们来看哈，佛说大圣无量寿，这个无量寿是诸家都有的。同样的经体几乎都有，所以这不可置疑，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它本身的名称，啊，就是佛的名称。那么大圣两个字，啊，也有，啊，在宋法贤义那一本也有大圣两个字，那么佛说那是一定是有的。庄严清净平等觉，啊，这也是各个经题呢把它融合在一块，以这样子的安排最完整。好，所以这个夏莲居老居士他也真的是很有智慧，好，这样安排下来也刚刚好，因为在我们解说上也很顺，好，也很顺，也能够充分表达这个经本身的这个用意。好，虽然它的经题看起来比较长，好，但是呢他已经把这个经的内涵哈也充分的表达出来了，从这个经题当中。那么大圣两个字呢，它是属于就是等于是个比喻。我们通常在经里面有分，好，我们看86页，翻过来86页，好，翻86页来看，我们的经本身呢有分人法喻这三种。好，那一般在古代哈，以经题大部分，哈，这个都只有单一或是负二，大部分是这两种状况，就是人、法跟喻这三种，这个不是其中一种，就是其中两种，很少有三种都聚合的。那么具足人跟法，还有比喻 这个经题这三种的句组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好，这个经呢是它也有人，人呢就是佛，佛就是人。好，法呢就是那个这个大方广，它就是法的内涵。那么比喻呢就华严，好，华严是一种比喻。好，比如说阿弥陀经，好，阿弥陀经就单人，因为阿弥陀嘛，就是一个人，哈，它是一个人名，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这个经题就单单就是人名作为经题，好，它就没有个没有法跟喻。那么单法呢，它这里比喻是像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大般若，般若就是一种法，好，它是一种法的内涵，所以以法的内涵作为经的名称，好，这是单法。那单单用比喻来做经的名称呢，它是用啊，比如说梵网经，好，梵网经它是一种比喻，好，是一种比喻，所以它也没有人跟法。好，那如果附二就是人跟法啊，或是法跟喻，或是人跟喻，就是人法喻当中有两种，以两种作为经题的啊，比如说妙法莲华经，我们刚研读完的妙法莲华经，就是它是法跟比喻，莲花就是比喻，妙法就是法。好，所以呢它这个经题是具备了法跟喻，好，他们就没有人。那么我们简单这样看，我们翻回来78页。好，所以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它就具足了人法喻这三种。大圣是不是比喻，是一种比喻，喻嘛，好，比喻啊，就是这个车子啊，圣是车子的意思啊，大的车可以载比较多的人啊，小圣呢就小的车载比较少的人，所以大圣它是一种比喻，可以广为度众人啊，是大圣。无量寿呢，它是属于啊人啊，人的人喻啊，到人啊，就是人法喻的人。无量寿是佛的名称，庄严清净平等觉呢，那它呢就是一种法啊，对，是一种法，好，法的内涵。所以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经题就具足了人法喻这三种。好，我们先来看佛说啊，第80页翻过来。好，佛呢，我们讲的佛。其实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佛，最好的定义就是他的智慧跟慈悲圆满啊，这是最好的定义了啊，智慧跟慈悲圆满啊，就是自觉觉他跟觉满这三觉呢都圆满了啊。那么智慧与慈悲圆满，他就能够自己觉悟自己，也能够让别人觉悟，好，那他觉悟最透彻啊，觉满，这三觉都圆满，就是名为佛陀。佛陀呢，他具备有十种名号，这十种名号哈，在后来我们会解释哈，到中间的时候，这个经文进展在中间，有一段专门又再重新解释这个十个名号。我们在《法华经》的时候解释这个哈，但是这个十个名号，其实你认真解释是解释不完，好，是可以花很大的时间，它几乎就是整个法的内涵了。好，那么这十个名号呢，大部分都在针对它利益众生方面，好，整个利益众生的，好，比如说调御丈夫，举这个例子，调御丈夫，他是怎么来让一个人能学佛？你怎么调他？好。像老板在调他的员工，你要怎么来训练他？这就你要懂得去调御啦。好，所以调御丈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要有足够的智慧。佛说呢是悦所怀也，好，就是让人家欢喜，好，让人家心里能够接受，就是说。那么佛说就世尊呢，他经口所宣言，并不是别人所讲的，所以经题这样的佛说呢，就很明白的讲，这是佛所讲的了。 啊，就不是别人所说的大圣无量寿。大圣它这种比喻，它是运载的意思。我们刚刚讲的哈，比较大的车子就运比较多的人。好，以前我在刚开始学佛到现在，我才真的能够啊体会到大圣两个字的那种可贵。大圣呢，他就要心胸有格局，他一定要有个大格局，你才能够体会到大圣，不然你是很难体会大圣两个字的。这个心中这个格局怎么放下，就是要把我们自私之心把它放下。如果这个自私之心没有放下，自利的心啊，我们不能也不太能够讲自私，因为你恶圣圣者也不会自私，他也不会自私，可是呢他的格局呢就只能自己解脱而已。这个我啊，无我，只有自己这个我无我而已。可是呢他能无我，他没有办法法无我，在法上他没有办法无我。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你这个恶圣圣者他看到众生在跌到水里面了，好，你要怎么去救他呢？好，那就有大圣的心胸，他准备要去学游泳，要学各种技术，好，把这个从大海当中把它救起来。好，那么学游泳，他这个你就要光是学游泳就很不容易的，你要什么方式都要来，你怎么样子？比如说他愿意让你救吗？这又是个问题。光是他愿不愿意让你救，这是一个大问题了。你要跟他缘要够啊，你救生圈丢给他，他还得先认识，你怎么让他认识这个救生圈，告诉他这是救生圈，然后你又得让他信任你能够他能救你，好，要能够让他信任，这就要缘啊。昨天遇到有一个中医特考刚考过的人，我说啊，我就在闲聊之下就讲，因为你一个人哈，他要能够今生哈，今生他要能够有所什么成就，不是在于他的背景是什么，比如说你大学啊，或是博士啊，哈，好，或是什么学历啊，哈，也不是在于你能够有什么什么证照啊，哈，你证照是什么，或是如何，他不是在于你有这些，你才能够有很大的。赚钱啊，能够赚到，你能生活过得好，各方面不是靠这些，这些是只是一个助缘，但是你有这些你还得要有福报呢。好，比如说你考上医生了，你得要跟众生有缘，他才愿意跑来，他才会跟你看啊，他跟你的缘要到某一个深度，那个他才对你能有信任啊。好，所以就变成身心缘助人后，大家应该常听到这个话，好，身心缘助人后，所以你跟他之间也要有足够的因缘，好，他才能够来让你看，就好像证悟的以前证悟的罗汉，好，证悟的圣法师禅师，你没有跟众生足够的缘，你怎他也没办法来听你讲经说法，你讲经说法讲再好，他还是就是也是寥寥无几啊。所以这个是缘，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一个大圣两个字哈，他心里就有个大格局。你那格局没有大，你心里没有想说怎么广结善缘，没有想什么方便来帮忙他。这个方便，这个智慧方便，你没有去用心想要去我们本具有的佛性里面的那个无量的方便智慧怎么开显出来？你要想去开显出来。这个动力要有，这就是愿，要发愿。好，所以阿弥陀佛他的48大愿，药师佛的12大愿，所以药师佛要怎么跟众生结善缘呢？好，他说念我名号者，你就这个贫穷也会消除，好，病也会好，好，各方面他的愿力是这样，就消灾嘛，消灾延寿，他以消灾延寿先跟你结到善缘，然后我们再他再以法以解脱之法而安立之，他12大愿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先让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困难，然后再告诉我们清净的法，让我们能够真的清净自己，然后整个解脱。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大圣。我们心里有个大格局，为广大之众生来去啊用心，为广大的众生去用心，所以自己摆到最后，自己不重要啊，自己就变成是怎么样都不重要，众生比较重要。好，所以一个菩萨他一个真的要成佛的大菩萨，他是几乎是什么都得要去聊，他都要去啊，都要去碰到，好，什么方便法门他都要去想，好，只要能够众生能得救，什么方式都要用得到，这就是大格局了，好，大圣，好，好，我们来看无量寿，啊，无量寿，佛说大圣无量寿，无量寿呢，在梵语里面翻过来82页，好。无量寿在梵语里面就是阿弥陀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我们最重要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好，无量寿。但是为什么不直接就讲无量寿？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念无量寿佛呢？好，念无量寿佛也可以到极乐世界了，但是呢，大部分我们现在习惯性都念阿弥陀佛，也最好是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阿弥陀这个梵语，阿弥陀这个名号，它本身就含有各种不同角度的内涵，无量寿是其中最重要内涵，但是还有其他内涵，还有包括无量光，对不对？好，无量寿、无量光，还有包括无量清净平等觉、无量觉，好，无量清净。所以古代各个翻译不一样，哈，对于阿弥陀，哈，他用各种不同的，他的内涵可以翻成无量的名号，哈。所以我们直接念阿弥陀佛，哈，因为古代有好几个不翻嘛，好，阿弥陀为什么他不直接就翻成一个另外一个他的意义，就是用意义给他翻过来，他不直接这样，他直接用音译。翻过来，那是因为阿弥陀他就具备很多种意思，好，那就不直接翻，好，那我们用注解的方式来注解阿弥陀本身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用无量寿，为什么不用说佛说大圣阿弥陀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其实也是可以啊，不是不行。但是呢，用无量寿，无量寿它比较能够表现出这个体相用的体，无量寿它是三际一如之意，三际哈，过去现在未来，边际的那个际啊，三际一如，过去现在未来，一如就是整个是一体的，好，它本身就是一个体，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涅槃常住之法身的本体。好，表三际一如，涅槃常住之法身本体。好，这是无量寿本身，它我们直接看到无量寿，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好，它能够表达的是这个，它也本身就直接就是因为是涅槃常住法身之本体，所以它也等于是众生本具有之佛性。好，